大家好，我们现在来进入第27课的学习啊，这是教育课程的第27节课。我们学会关于这个信仰的系列课程，今天是讲关于说服性的信仰啊以及相关的内容。前面的课程我们学会了什么是叫做真正的信仰，也了解到信仰跟仁义的关系。啊，仁义是我的翻译风格哈，这个就是 charity， 就是爱邻舍的爱，啊，主要体现是那个义字，也就是按照教义的要求去行善、去爱邻舍，这种是叫做义。我把它这个叫什么？对主的这种爱哈，我把它用中文的仁，啊，所以仁与义，然后因为信仰嘛。两个字，然后就仁与义啊相对应。如果是一个字的话呢，信仰就是信，对吧？然后仁义这个就是义，信与义对称的。如果是对主的那个爱呢，就是仁，啊，仁义的那个仁。然后呢，相对应的就是智慧，啊，就是仁与智慧是相对应的，啊，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就是仁与智。下面就是义与信。相对应的，啊，这也并不是刻意为了跟中国的文化，对应，也是确确实实它有这个含义。因为这种爱是根据你的义理而行的，就是根据道理来做的，跟以前上古教会那种就怎么讲，生命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没有关系啊，主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扇路，也就是说，你通过学习真理、学习道理。明白这些真理，然后也是可以走到，哎，这个良善的。好，然后上节课我们也知道了什么才是教会真正的首要原则啊，也是真正的投身的，应该是仁义。今天我们要面对一个稍微复杂和微妙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说服性的信仰？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很虔诚、很有说服力的信仰？实际上是错误的，或者是微妙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在我们周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他们对教义非常熟悉，而且讲道也非常有力哦。但是他们的信仰可能是说服性的，而不是真正的信仰。今天我们就要学习怎么识别这种错误的信仰，如何培养真正的理解性信仰。哎，我们知道什么叫理解性信仰，以及如何建立正确的信仰原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但是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极其重要。好，我们带着一个开放、谦卑的心开始今天的学习。在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带着几个问题来进入今天的学习。第一，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他们对圣经很熟悉，讲道也很有力。但你总觉得他们的信仰有什么不对劲。第二，你学习教义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真理本身呢，还是为了其他的目的？第三，你有没有被某个教义啊，瞬间说服的经历，后来发现可能有问题？第四，你认为聪明人更容易得救，还是简单良善的人更容易得救？这些问题啊，将帮助我们理解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好，第一部分我们来理解什么叫说服性信仰的本质啊。伴随着生活中的恶，说服性的信仰也随之而来，但这个并非救赎性的信仰。哎，看到这句话的开头哈，是伴随着生活中的恶。这告诉我们，说服性的信仰与那些邪恶的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什么叫说服性的信仰？说服性的信仰就是让人相信教会教义的，就是为了是让人相信啊，教会教义的一切内容为真，那就进行说服。不是因为真理，也不是因为生命，甚至不是为了救赎。他们几乎不相信这些，而是为了什么？利益。朋友们，你看到了吧？说服性的信仰有关键的特征，不是因为真理， 而是为了利益。什么样的利益啊？也就是为了追求荣誉和财富，因此也就是为了获得名誉。动机很清楚，荣誉、财富、名誉。为了这些利益，他们学习教义，并非为了服务教会和灵魂得救，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和自己人啊，或者自己的亲近的人。说服性的信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对他们来说教义是真是假无关紧要，他们不关心这些问题，更不会去深究，因为他们对真理本身并没有什么感情。这样的人会做什么呢？就是无论这样的教育怎么样，他们都会去确认他们。一旦确认了，他们就会说服自己，这些是真的。他不会考虑，实际上，不管是真的和假的，他都可以同样被确认。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无论教义如何啊，他都是确认。他去说服自己，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他不考虑啊，他不会认为，他不会想到，不管是真的假的，你其实都可以用来证明的。朋友们啊，这就像一个律师，他无论是为哪一方辩护，他都能找到有力的证据。但是律师知道啊，自己在为当事人辩护，而说服性信仰的这些人呢，他是说服自己相信自己辩护的就是真理。他跟律师还不同，律师就是纯粹的，我就是为当事人，对吧？有这种说服性信仰的人呢，他就是自己说服自己。他说我自己辩护的这个就是真理。我们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哈，可能会让人震惊。在这个世界上啊，那些抱负远大且欲望深重的人，在劝说他人相信教会教义是真理的过程中，比那些抱负不大、欲望不深的人更为有力。为什么这样？是因为对他们来讲，教会的教义啊，仅仅是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手段。目标越是被强烈的追求，用来达成目标的手段就越被珍视，并且也就越容易相信。这是一个很有逻辑的大家看看就是他的目标很强烈，所以他的手段呢也就更宝贵了，更更加珍贵，那就越容易去相信，他的说服力啊越强。所以啊，那些野心很大的人往往是最有说服力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看起来最虔诚、最有说服力的传道人，实际上可能是说服性信仰的人。那他们的说服力是从哪里来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他们之所以具有说服力，完全取决于他们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爱。就这种火啊，有多热烈，他们讲话也好，传教也好，行动也好，都是以这种热情为动力的。朋友们注意哦，这里说的是对自己和对这个世界的爱哦，这种欲火啊，不是对主啊，不是对天堂的爱。这种爱有什么特点啊？就这种欲望之火他们之所以就是他们被这个爱所驱动的时候啊，他们似乎只知道这一点，但一旦离开了这种爱的激情，他们就什么都不信，一无所信，很多人甚至开始否认。这就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啊！当他在这种激情中，好像很热情一样的这种状态，他好像似乎就只知道这一点，非常确信，但是激情之外的状态呢，一无所信，甚至否认。这说明什么？这就明显表明说服性的信仰只是嘴上说说，并没有内心的认同。因此啊，它本身本质上是不构成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稳定的，不会因为激情的起伏而变化， 而说服性的信仰是表面的，没有内在的根基。说服性的信仰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那些持有说服性信仰的人无法以任何内在的启示来知晓他们所教导的是真还是假，实际上他们也不关心，他只要被大众相信就行了，因为他们对真理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热爱。也就是说，他们是没办法通过内在的启示来分辨真与伪，因为他也不关心啊，他只要大家相信就行了，他能够说服大家相信就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热爱真理。所以啊，有趣的就是他们在某些方面啊，比别人更坚定，比如在捍卫唯独信仰，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因信称义上，他们比其他人更坚定。他们将信仰中的善啊，也就是我们讲的仁义啊，还看得很重要，但这种重视啊，仅限于他们能够从中获得的利益有多少。也就是他们也重视啊，也说啊，你要爱邻舍，但是重视的程度啊，是取决于他们能获得多少利益。这不是真正的重视，而是功利的计算。这些处于说服性信仰中的人，他一旦失去了荣誉和利益，他们就会放弃信仰。只要他们的名声能够得到保全就可以了。这就像一个商人，一旦生意不赚钱了，怎么样？他就立即转行不干了。为什么这样？因为说服性的信仰并不是根植于人的内心呢，它仅仅停留在记忆层面，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哎，来教导一下。死了以后会怎样？因此啊，这种信仰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所谓的真理，它死了以后会消失的。因为那时候只有内在于人的信仰会留下，也就是扎根在良善之中的，已经成为生活一部分的这种信仰才有可能留下，这种说服性的信仰会消失。好，这就是说服性信仰的一些特征啊，也一些相关的例子。好，我们进入课程的第二部分呢，我们再来理解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理解性信仰啊，理解性啊，不是说服性的。首先我们来知道一下理解的重要性。教会中啊，对真理的理解丧失到何种程度，教会就衰败到何种程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理解的程度决定教会的健康程度。在圣经中呢，有四个象征来代表不同的理解层面。第一个我们叫埃及，埃及就是自然层面的理解，或者叫属世层面的理解。然后就是亚述，亚述就是理性层面的理解。以色列就是灵性层面的理解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哎，自然层面、理性层面、灵性层面，哎，要合在一起啊。埃及到亚述，亚述到以色列，三国一律，大道相通，讲的也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词叫以法莲啊，以法莲这个词呢，它就是指对圣经中的理解啊，就表示对他的理解叫以法莲。所以当讲以法莲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哎，就是讲他的理解怎么怎么样。而前面的三个词呢，是指理解的三个层次。我们讲的理解就是对圣经、对真理的理解哈。所以这三个理解的层次啊，就是埃及、亚述和以色列，也就是自然层面的、理性层面的或者灵性层面的。我们把自然层面的用一个物质的物，好吧，叫物性的，也就是物性的、理性的、灵性的，哎，这样有点对称啊，这三个必须要结合在一起。或者说我们说自然层面的就是跟科学啊有关系的，对吧，这个在理性层面可能跟哲学啊什么有关系，再往上面灵性呢，哎，就是什么神学啊，这样啊，你也可以这么理解，科学，哎，哲学、神学，或者叫属世的、属灵的，对吧，这样理解也可以。好，他说这三个层面你一定要结合在一起啊，然后通过启示能够看到并且领悟到圣经的真正的真理。为什么要结合在一起？ 因为最底层的这种自然层面的理解不能靠自己的光啊，啊，这种自然界的这种光是没用的，获得不了启迪的，等必须要通过人的理性之光来启迪。这个光啊，其实理性之光也是一个中介而已，因为这个光一定要来自于灵性之光，就这种要连起来。所以从灵性之光到理性之光，再到自然之光，这就好像阳光透过大气层到地面一样，天堂的灵性之光透过理性之光，然后照到自然层面的理解。因为灵性层面的理解是处于天堂之光里面，并且凭着这些光来看见真理。那理性层面呢？理性层面是在灵性和自然之间的一个中介。哎，它可以往上也可以往下，中间是连起来的。啊，在圣经中就用飞鸟，空中的飞鸟来比喻。它可以接收灵性之光，并传递给自然，从而启迪自然层面的理解。啊，也就是我从灵性之光接收过来，然后又传给谁啊？哎，属世的或者自然层面的这个理解力。啊，所以理性是很重要的。啊，中间起了一个连接的作用。那如果这种理解如果没有灵性之光会怎么样呢？很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灵性之光，也就是没有通过理性从灵性呢获得光照，那么你这样的自然层面这种理解你就不是真的理解，因为它没有来自天堂的光啊，你不是真的理解。教会的真理啊，也就是天堂的真理啊，只有在天堂的光中才能够被看见，因为从那作为太阳的主啊，就是主显在天堂，好像显现为太阳一样，对不对？我们经常他是云上太阳，他发出了这个神性的真理啊，其实就是天堂的光啊。所以主只通过自己发光，他只通过自己的这种发的光，也就是灵性之光啊，来启迪人类，或者叫光照人类，或者叫启发人类，啊，就是通过他自己发的光，然后来借着理性来给人启迪。所以啊，朋友们，这就告诉我们，教会的真理就是天堂的真理。那只有在天堂的光，你才可以看得到啊。那主呢，就是天堂发光的这个太阳。所以啊，其实就是主通过灵性之光来启迪人类。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咯。这清楚表明呢，主啊不仅希望人们知道教会的真理啊，不光你是知道而已，而是要理解这些真理。理解的基础啊必须要正确。啊，就这种理解啊，你不应该是怎么样啊，跟那个灵性光明啊分离的。就是灵性光明透过理性再到自然，对吧？你如果跟灵性的这种光分离了，仅靠着自然的这个光，哎，那是不行的。啊，因为这些都是跟属天属灵的事情呢，你脱离了这种天上的这种光，仅靠着自然世界这种光，啊，你就不是光明了，其实那就是黑暗了。所以啊，当人只是用自己这种自然之光，哎，就是完全靠自己的这种记忆层面的这种光，属世的这种光啊，跟灵性光分开的这种自然光来观察教会的事物，那他只是从自己来理解，不是从主的角度来看这些事物。所以啊，他就无法避免只是从表象错觉啊这些幻象当中看这些事物，这种看法就导致他啊把真的看成伪的，把伪的看成真的，把恶的看成善的，把善的看成恶的。所以啊，点燃并且传播这种光的火焰呢，就是爱自己的那种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爱，你才会点燃这种光，也就是纯凭着自己啊来去看待教会这种事物，你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表象，就是一个错觉。啊，所以你只会真伪不分，善恶不分。然后呢，你因为这种对自己的爱，你就会产生自以为聪明的这种骄傲。好，所以这种 错误的理解啊，来自于发自自己的光，这种光的驱动力是爱自我，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自以为聪明的骄傲。所以依赖这种火焰呢，以及这种光明进行思考的人，无论他的天赋聪明是多么厉害，他啊，也有能力去证实他们所偏好的任何事物，也就是他想要证明什么，他就能证明什么。他们甚至能把那些伪谬的东西、邪恶的东西，他会包装成像真理一样、像良善的东西一样。事实上啊，他们能够让这些恶的东西在自然的这种耀眼光芒中显现出来，尽管这种光其实可能是愚昧的啊，是被人为的夸大的，这就是很可怕啊。所以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呢，就是然而仅凭着这种光啊来理解教会的事物，并不代表真正的理解，反而更接近于不理解。因为人如果只用这种光来看，他就会把真的当成怎么样，伪的啊，把伪的看成真，真伪不分，也就是真假不分，颠倒黑白。那什么是真正的理解呢？啊，真正理解圣经、理解教会的事情是怎么理解呢？对教会真理的理解，指的是在什么样的光啊？来自天堂，也就是来自主的这种光照下，对这些真理的理解，这才是真正的理解。那处于这种光照状态的人，他在世的时候啊，就能够理性的看到教会的真理，并在死后以灵性的方式看到，也就是他在世的时候，因为人还在世上，肉体所捆绑，对吧？然后呢，只能他可以很理性的在理性层面能看得明教会真理，死了以后，哎，那就完全的在灵性的光照下。所以啊，这就是叫做真正的理解。所以啊，我们要知道一个正确的顺序，就是只依靠自然光啊，这是与灵性的光，也就是从主来的天堂的光是分离的。如果你这样去探索教会的这些属灵属天的事，这是一个反过来的啊，逆系的，就是那个顺序是反的啊，你用这种方式反方向进行的。因为自然层面的理解是没办法进到灵性的层面，哎，但是灵性层面是可以进到自然的层面，顺序不要搞反，正确的顺序是灵性到自然，而不是自然到灵性。因为人里面不存在自然层面流到灵性思维的这种啊和意图，就是流不进去的，你不管是思维意图流不进去，这种流入啊也被称为悟性流。啊，我们叫悟性流，一个专业名词，哲学上的名词哈。但是灵性流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灵性的，你灵性层面的这种思维啊，这种意图啊，啊，你对身体以及对身体的这种行为啊，感官呢 啊比如说我们的运动器官呢、啊、跟等等，你从灵性的层面是可以流到物质的层面的。啊，从而来指使物质层面来进行活动、说话啊、表达、行动。好，这个叫做理解啊，真正的理解性的信仰啊，这前面两部分是讲这个内容。我们再进入我们第三部分啊，什么叫瞬间说服的危险啊？根据窒息的法则啊，没有人应该在瞬间就被说服接受某个真理。换句话说，真理不应该是在瞬间就得到这么肯定的确认啊，以至于不留下什么疑问，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啊，不应该瞬间被说服，应该留下疑问的空间。为什么呢？这样做的原因是以这种方式啊，被深刻灌输的真理啊，很容易变成说服性的真理，它既没有灵活性，也不具备适应性。这样的真理在来生，也就是死后啊，它会被看作是坚硬的，就好像怎么样不接受 善的这种进入，它用不上的，没用啊，硬邦邦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叫做瞬间被说服的真理啊，这种是不好的啊，是这种。那正确的方法应该怎样啊？在来生，在死后啊，首先是通过直观的经验啊，向善灵和展示某个真理，对吧？这个是真理。紧接着呢，就展现又跟它相反的一些现象。也就是说，想教导别人呢，不是一味的灌输啊，他可能会给一些相反的东西给你看，然后让你产生一些怀疑。很有意思吧？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有机会去思考和评估这个事情是否真的是如此。他就开始去找收集一些理由，然后呢，理性的将这种真理啊融入到自己的思维当中，这是正确学习真理的过程，是经过思考、评估、收集理由，然后理性的融入。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对于那个真理的啊，我们讲灵性视野啊，就有了个延伸啊，甚至可以延伸到相反的观点。因此通过理解，他能够看到并领受真理的各种品质，并且根据事物的状态接受来自天堂的这种流入。因为真理会根据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啊，也就是告诉我们灵性的，我们属灵的眼光啊，它是有延伸性的啊，它能看到真理的各种品质，甚至可能延伸到相反的观点，他都能看得到，所以就能根据他不同的状态能接受天堂的流入啊，这就是告诉我们真理会根据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啊，不是那么硬邦邦的。好，为了说明这个原理呢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让魔法师，就是那些术师啊，那些巫师啊，我们就是跟亚伦不是做了很多神迹奇事嘛，哈，让他们也做这些事情，对吧？就让他们做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所以啊，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关于奇迹啊，我们叫神迹奇事是不是来自神呢、啊、他们就有疑问了。这些人也可以做啊，对不对？这就让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去思考和判断神迹是否是神圣的，或者叫这个奇迹是否是神圣的。最后他们自己也确信这种神迹的神圣性。换句话说，简单讲就是让你可以去产生一些其他的想法，通过你的理性来分辨啊，也就是对我们神来讲，他也是允许这些疑问的存在。为什么有疑问的存在允许他？就是为了让人们有思考和判断的机会，最终自己确信真理。好，我们再进入这节课的第四部分。什么叫灵性之光的源头？我们上面不是讲了灵性之光吗？就是天堂那个光。每个人呢、啊、他都有一个外在的，我们的思维啊，有外在和内在的。啊，像内在人外在人，对吧？我们内在的肯定是在天堂的光里面，属灵的这种叫直接领受吧啊。那外在的思维就是肯定是世界的这种自然光中，这两种思维啊，叫内在思维和外在思维，这个我们好理解。而且每个人呢、啊、都有一个奇妙的能力，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哈，就是每个人的理智啊，你是可以提升到天堂的光里面啊，而且呢，因为你可能为了这种某种快乐啊或者愉悦啊，你渴望看见真理啊，你想去明白真理，是可以帮你的这种你的思维能力啊提升到属灵层面啊，也就是天堂的光中。每个人都可以，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可以。因为爱跟智慧这种愉悦啊提升了思维，就让他可以看到啊，在光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可能之前听都没听说过，对吧？但是可以让他啊，提升思维，在光中看到这样的本质，哪怕是没有听过的。那么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呢？ 照亮心灵或者心智的这道光，除了从天堂之主，就是从主那里流入以外，没有别的源头。光是唯一源头，是天堂的主啊，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了。因为那些将成为新教会或者新耶路撒冷的人，新耶路撒冷是单单敬拜主耶稣基督为独一真神的，他们是直接接近主的，所以那个光啊，就是按照秩序流入，也就是通过我们意愿的爱流到我们所理智的这个感知里面啊，是这种流入的这种方式。那什么东西会阻碍光的流入啊？那就是他坚信啊，他相信啊，他非常相信啊，坚信关于神学的这个东西啊，理智不应该参与，这种不是理智可以考虑清楚的。人们就应该盲目的相信教会教导的啊，就是怎么教你就怎么信，不要去问为什么，不要产生疑问啊，你不要去思辨啊，有没有合不合乎逻辑啊，合不合乎理性啊。那这种人他无法在光里面看到任何真理，因为他已经阻碍了光啊进入的怎么样，这种途径都把他给拦住了啊。他主张盲目相信，就是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为什么不管啊，不管关于神学的问题啊，理智是不要参与。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就谈这种理解力啊。那为什么有的人理解能力会强一点呢？啊，有些人很明显感觉他理解啊，这种能力啊比他人强一点，包括在道德生活中啊，这种看分辨什么是诚实，对吧？什么是公正啊？什么是属灵？什么是良善？他好像比人家要强一点。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思维的提升啊，他提升到。就像我们的天堂有层次的嘛，如果我们假设用高低来讲，或者层次的一二三层来讲，他就是他的思维可以提升更高一点啊，也就是他的思维越远离这种外在感官的东西啊，他思维被提高。所以我们讲理解能力的大小或者是高低啊，是在于他的思维提升到更高的层面啊，提升更高的层面。那如果说有些人他仅仅只凭着这些感官的事物来思考，他就有什么局限呢？他就根本就没办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我们讲诚实、公正、良善，真正的他是理解不了的，因为他只在于感官层面。那些无法深入理解他没办法进行这么深入理解的人，他就依赖他人的观点，就别人怎么说啊，别人名人怎么说，专家怎么说啊，而且大量依赖记忆，存在里面记忆层面的知识来交流，这就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比别人感觉好像他也懂得很多，很有智慧，也就是引用别人的观点，然后通过记忆层面的东西来交流，他没办法进入天堂的灵性层面啊，甚至什么是真正的诚实，什么是真正的公正良善，他都不知道。所以看起来有智慧，实际上不是的啊。如果那些能够超越感官呢，超越自然界感官层面进行思考的人呢，如果他们的记忆中的事物是井然有序的，那么他在理解啊感知能力上他会超过其他人。这取决于什么？他们可以从内在的深度进行洞察的程度。这种人他可以超越感官事物啊，不是只是停留在感官，而且他在记忆层面就学的那些知识啊，那些记忆层面的东西啊，是很有规律很有秩序的，那么他的理解能力会相对来说比别人更高一点啊，因为他可以从更内在的层面来洞察事物。好，这是我们这节课的第四部分。这节课我们要慢一点理解起来可能稍微开始有一点难度，因为有点之前我们没有去有一个铺垫。大家把教材可以多看一下然后再来听可能会好一点。我们看看第五部分了。第五部分的主题是每个渴望真理的人都能看到真理。这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真理啦。就好像没有动物啊 在看到适合自己生活的食物的时候，不认识他一样啊。每个渴望的人，他都有能力在这种光里面看到圣经的真理。这是个类比了，就是动物天生他都知道什么东西他自己能吃的啊。人其实就是天生就有能力去认识真理的，这是上天所赐予的。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是你真的渴望真理。因为人是一个理性的，而且他也是灵性的生物啊。啊，他们找的不是这种跟动物一样找的食物啊，只是为身体找食物。他为灵魂找食物。啊，也就是信仰的真理了。这就是人跟动物的分别。啊，灵性的生物找灵魂的食物。啊，所以他会找到的。只要他渴望找，就一定能找到。但是啊，我们来看哈，条件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渴望这种真理，并且向主去寻求啊，他就能认识这些灵性的真理。那前提就是你是渴望，而且要有正确的方向，就是向主祈求啊。只要你渴望真理，向主寻求，你就一定能够看到属灵的真理。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鼓舞啊，每个人都有能力认识，关键是在于渴望啊，向主，但是需要向主祈求，就好像找食物一样的自然的，好吧？这是一个这个主题，哎，很鼓舞人心。好，我们来进入本节课的第六部分。他说为什么啊？讲海默师还是讲信仰哈、啊，就是为什么说得救的信仰是在于信仰主耶稣基督啊？啊，这也是我在课堂上经常讲的，这是个核心问题，这是为什么啊？非得要这样？人们啊，应该信仰，哎，也就是我们的救主啊，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一个可见的神，但是它里面包含了不可见的本质，这是主耶稣的特殊性，它是可见的、可接触、可，对吧？可寻求的，它但是里面又有不可见的本质，也就是我们讲的神性的本身，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说他又是人，他又是神。这对于这样一个是人又是神的可见神的，我们叫可见神啊，这个信仰，这种信仰是能够进入到人的内心，是可以进入人的内心。因为信仰啊，你讲本质上它就是灵性的，对不对？但是呢，你的形式啊，在这个形式上你必须得是自然的，因为你是面对的是活在地上的世人呢、啊。所以啊，在人类当中，就像我们的世人哈，信仰呢，你一定是灵性的，本质是灵性的，但是你的表现一定要用自然的存在，既是灵性的，又是自然的，否则对我们人类来讲，哎，就没办法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信仰的双重性质，本质是灵性的、属灵的，形式是自然的，结果呢，就是既灵性又自然。所以只有主耶稣，就是我们只能认识这种可见的，他又是人又是神，可见的这种神的信仰，他能真真实实进到我们里面。因为一切灵性层面的事物都是在自然层面中被接受，以便在人里面能成为啊某种东西留下来。那如果只是纯灵性的怎么办？纯粹灵性的东西确实好像也能进去，但是呢，它不会被接受啊，它就好像某种虚无缥缈的这种精气啊，我们就以前叫以太，对吧？流进流出，随意流进流出，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你没办法落根落脚啊，能进，但是不会影响啊，不会落到实处。因为你要产生影响啊，你就是要让人能感知啊，能接受啊，这两者你都要存在人的心智里面去啊，啊，但这个只能在人的自然层面，一定是在只有在自然层面表现，也就是你的大脑里面你存不下来，知道吧？啊，不能够扎根。好，反过来，好，我们讲反过来，如果说你没有灵性的，你只是自然层面的这种信仰，你缺乏灵性的本质，那你这个就不是真正的信仰， 啊，那只是一种说服，只是一种知识啊，一种理论而已。说服啊，在外表上啊，它是模仿信仰，但是因为里面不是灵性的，所以没有起不到任何拯救的作用啊，这是一个根本。所以啊，那些否认主的神性啊，就是主的，我们讲他取了人身嘛，对吧？也就是取了人性，这个人性后来慢慢不是被得荣耀了吗？成为完全的神性吗？如果有人否认主的，他的人性也荣耀成神性了，那他的信仰就麻烦了啊，就好像我们讲亚流一样，就是这样的，亚流主义就是这样，他否认，他认为子比父小啊，对吧？他说的就好像基督的这种神性，他不是完全的啊，他认为要小。还有一种叫索契尼派也是这样的啊，他也不认同的。所以这两派是肯定拒绝主的神性。其实我们现在啊，基督徒当中也很多是这样的啊，他并不是认为他是完全的神性啊，他认为他还是跟我们一样啊，只是没有犯罪。那好了，那有些人他说他对那些他所谓的神啊，他很喜欢去相信类似于父这样的一个啊，就好像穆斯林说安拉啊，这种虚无缥缈的看不到啊啊，反正至高者就是不可见神，这个信仰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没有明确目标，这种信仰是没有明确目标的，它就像那种你向宇宙投过去一个目光一看，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就好像看到个虚空啊，结果你的视野就像啊没有了，虚无缥缈。我们想的意思是虚无缥缈，这是一个像流星闪过一样，拖个长尾巴，拖完以后没了啊。这些比喻就是表明，没有明确目标的信仰最终会消失的啊，像彗星经过一样。实际上对一个不可见神，这个神不可见的这种信仰其实是盲目的信仰，因为人的心智看不到他的神，就你是人呐 啊你无法，你看不到他，你也认识不了他。而这种信仰的这种光呢，因为它不是灵性的啊，它就是这种自然光里面没有灵性，就是一种愚昧的光，这种光就像萤火虫的光一样啊，或者说你就像那个啊，我们讲那个骷髅地一样的这种蓝鬼火光一样啊，是个幻想，产生只是个幻想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真的，那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对于一种不可见神的这种信仰，只会发出这种光。特别是啊，有的人把神当作一种好像幽灵一样的，好像一阵风一样的，对吧？就好像那种吹过一样的啊，就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人的形象啊，他们就在整个宇宙找神也找不到啊，结果怎么办？既然找不到，那就整个宇宙自然本身就是神了啊。我们有一种叫信仰叫自然主义，对吧？他认为神就是遍在于自然当中，整个自然就是神，宇宙就是神啊，这种很流行的哦。好，大家我们看看我们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啊。他说从来没有人听见过父的声音，对吧？也没有见过他的形象。他说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显明出来，从来就没有人见过父啊，除了与父同在的那一位啊。他说如果你不是借着他，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且他进一步说，人看见他和认识他就是看见了父，对不对？他就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腓力他就说他要把父给他看，他就是属于这种状况啊。但是后来就肯定改过来了。所以说对主耶稣的这种信仰，就是这位主他就是救主，他就是神啊，这个信仰不一样的。因为他既是神，诶，我们也知道他又我们讲那又是人，对吧？是可以接近，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是可以看见的。这种信仰不是没有确定对象的，而是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和终点。所以这种一旦被接受了，你就会持续的存在，啊，能生根。这就好像你 既然你见过什么国王啊，是吧，皇帝啊，然后你后来一回想，哦，我见过他，对吧，这种形象就会出现啊，这就好像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的，很明确，他来过，生活过，对吧，讲过些哪些话，做过哪些事，什么样的表现啊，我们都清清楚楚啊。所以这种信仰就像什么啊，就不是盲目的，就是好像看到哇一朵云，对吧，云中有一位天使啊，他在邀请，对吧，他说，哎，朋友上来，那我带你到天上去，这很明确的啊，知道这位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神。因此啊，主对那些对他有信仰的人，就是你是信单单信主的这种人，哎，他是会向他显现，他靠近的每一个啊，每一个认识他又承认他的人啊，他都会接近他。啊，那我们怎么样去信他或者认识他，去爱他呢？我们就是听他的话，行他的诫命。啊，这种诫命就是怎么样？避开那些恶，学习行善。啊，这就好像主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就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我还向他显现，并且又到他那里去，与他们同住，对吧？这是一个很美妙的应许。好，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说你要信主耶稣基督啊，你不能信那些虚无缥缈的，摸不着看不见，在你脑子根本就没法存在的。好，我们进入课程的第七部分啊，这次课程有点长哈，我们坚持一下，叫证实啊，确认，就是要去证实什么东西。纯自然层面的人啊，也当然没有灵性层面的这种概念啊，他纯自然层面的人，他能够证实去证明的啊，确认你想证明什么他就能证明什么啊。我们可以从基督教里面看那些异端啊，邪说啊，各种各样，对不对，什么东西他都能证明出来啊，每一种他都可以证明。所以啊，恶的东西啊，毁灭的东西啊，其实都可以被证实的。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恶人其实也可以证的，他真的能证实。他说没有神，一切都是来自于大自然，大自然啊是他自己创造自己的，他也可以证明的。你去读哲学啊，你去在百度上搜索，很多人能证明，而且这个他证明的这些例子也很多啊，也很证据很充分哦。然后有的人还可以证明，而宗教是鸦片，对吧，宗教就是让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你只是考管他，给他洗脑，让他受到一些约束，是这种手段，他也能证明。有的人还可以证明，他说人呢，靠自己的智谋能够做所有事情，至于神的智力啊，哎，他只是把世界给创造了，创造完以后呢就不管了啊，这都可以证明。甚至有些人呢啊，还可以证明你犯罪了啊，奸淫了，偷盗了，这个是被允许的啊，这个也不妨碍你得救，只要你相信就可以，只要你因信称义就行啊，你受洗了，觉知了，啊，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什么都可以证明啊。所以一个纯属自然，就纯属世的人，他可以证明这些，甚至可以写成书哦，发表，而且也很多的粉丝。就把这些谎言他证明是真的时候啊，他可以就像一个迷人的光芒啊，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真理啊，却被隐藏到很深的黑暗中啊，几乎无法辨认。这就是啊，证实的可怕啊。总的来说，哪怕是最荒谬的观点啊，你只要是从中构成一个论点啊，你让一些人去聪明一点，脑瓜子转得快一点，让他去证明，知识丰富一点，他就能做到。啊，甚至呢，可以把真理的光芒全部盖住。啊，但是如果你把这些论证放在一边，你重新用你的理性你去审视这些论点，啊，你就会发现它不真实，也就是荒谬的。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只要给个论点给我，啊，他就能把它啊，我就能把它证明出来。事实上，啊，有些人哈，他就是觉得，啊， 能够用各种方法啊论证支持他们所接受的任何教条，并且呢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一样。他觉得这些人好像比其他人更有智慧，实际上这根本就不是智慧啊。所以任何一个人，他只要稍微有点才华，读过点书，或者是怎么样懂一点这些逻辑辩证呢，他都能。而且坏人比好人更厉害啊，他更会证明啊。你这种乌鸦是黑的，对吧？你说它是白的，它也能把它证明出来，可以的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理性的人的做法啊。理性的人应该更高的层次来判断你所支持的、你所相信的是真还是伪，是假，对吧？所以所有支持这些假的东西、伪谬的东西，你这些论证是毫无价值啊。别人怎么说啊，这是智慧的好，但是事实上就是一个可笑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总的来说，能够证实错误观点并不表示他智慧或者是有理性。真正的智慧和理性是什么？我说慢点，真正的智慧和理性是他能先识别什么是真的，然后再去用很多证据来证明这个真的。所以这是真正智慧的顺序，先认清这就是真理，然后再来证明它，而不是拿一个观点出来，不管什么观点你都能把它证明出来啊。看到真理是来自于主的天堂之光的这个照耀啊。如果把错的东西当成是真理，那就是只是被来自地狱的这些愚昧的光迷惑了而已啊，不是真正的智慧。那么第八个部分，这堂课就是正确的信仰原则啊。什么是正确的信仰原则？任何人都能明白哈，人你会被你所坚持的原则啊这个被主导啊。那些原则可能是错的，但是如果一旦你相信了，你认为这就是原则的话啊，你就会受制于这些原则啊。而且每一种知识啊和推理啊，你都会支持这些原则。就比如说你相信三位一体就是原则，就是真理，就是一定是根基，那么你哪怕你看到的东西跟这个不一致啊，没关系，你都会利用很多东西来支持这个观点，或者最后实在支持不了了啊，那你就说它是个奥秘啊，反正就是不知道啊。所以啊，你所有只要支持你这个原则的啊，你都会从你的脑子里面蹦出来啊，而且还要加固，对吧？就越来越顽固。所以啊，对于那些啊他在看见或者理解之前不会相信任何事物的人来说，他实际上是不能相信任何事物。因为人是没办法用眼睛看到，也没办法用思维想象那些属灵和属天的事情啊。所以不理解就不相信的问题就是实际上是不能相信任何事物，因为属天和属灵的事物是无法用眼睛看见啊，是无法用你这种属世的思维想象。那正确的应该怎么办？正确的途径就应该是从主，也就是从他的话语里面汲取智慧，那么一切都会怎么样随之而来，从而在你的理性包括在你属世的知识上你就会得到光照啊，得到启示。这是正确的途径，先是从主汲取啊，以主的话哈汲取智慧，然后呢一切就会跟着来。所以并不是说让你禁止学习知识，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一样可以学习，只是你要搞清楚顺序。对于那些有信仰的人来说啊，也不会禁止他们像去当一个博士啊，是吧？有学问啊，让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啊，去写书啊，不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基于信仰主的话，这个原则就是你是在对主的话的信仰的基础上，哎，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并且你要用尽其所能，用这些学者们的这些术语啊，这些啊自然界的这种推理啊、真理啊，你是用来干嘛？你是用来确认属灵和属天的真理。换句话说， 啊，你可以有很多文凭，你可以当博士，博士是导师都行，你写书、开讲座什么都可以。但是前提是什么？原则是主的话，哎，对主的话的信仰这些原则。也就是说，你要讲从天上的光，在这种光照耀下，你来去啊，用各种方式，哎，都没关系啊。包括你可以用像学者一样，对吧？用那些熟悉的术语啊。啊，自然界这些真理呀，来确认这些属灵的道理是可以的。所以啊，这两种原则是不一样的，对吧？真正的原则应该是来自主，主是源头，而不是从人。啊，从主来了就带来生命，这是生。那如果从自己来，把作为源头来，那只会带来死亡。所以啊，只要人们还在争论啊，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存在，以及真的是不是这样。他们就无法在智慧上有所进展，啊，因为他们在所争论的问题啊，存在着一些无法看见的，他就接受不了，对吧？你要给我看到，啊，永生给我看到永生，对吧？天堂地狱，主的话讲的这种审判，啊，讲的你要做才给你永生，他哪里？神给我看到哪里？对吧？永生给我看到哪里？天使，有天使存在吗？我怎么看得到？啊，他现在把这个事情来证明他是不是存在，啊，是不是有一个主存在，那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会阻碍智慧的进展，无法看到任何事物，会，最终结果就是一无所知，比如说，有人争论圣经到底是有没有内在意义，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当他争论有还是没有的时候，他就从里面看不到任何的内在意义。比如说有人说，哎，到底爱灵舍的这个爱，我们叫仁义啊，你是不是应该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位置，还有一位置，意思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信称义嘛，唯信称义就行了，就是到底还要不要这个仁义，对得救有没有用啊？那他们就不可能懂得这些关于仁义的东西，不知道，他甚至可能不知道爱灵舍的爱或者仁义是什么，他都不知道。对于那些什么死后灵魂存在啊，死人复活啊，就是我们讲人以后的这种，也重新灵魂复苏啊，最后的什么审判呐，什么天堂是什么，地狱是什么，也是一样的。你如果他只要争论这些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的时候，那就他已经站在智慧的大门以外。只在外面敲门而已，他就没办法看到智慧宏伟宫殿的内部了，走不进去，所以啊，这就是一个正确与否的一个秩序顺序问题。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做的人，他认为比别人更有智慧，也就是他要先争论到底有没有主，到底有没有永生，到底有没有天使，有没有天堂地狱，他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智慧，而且他越能够争辩他越认为自己更聪明，尤其是他很有力的证明不是这个样子，对吧？死物，哎，死了就死了，你看死了都埋了，埋了以后都没了，对吧？他的思想不就跟肉体一样烟消云散了怎么可能还有一个还继续活着还有生命不可能死后的这种生活不可能。但是呢，相反，有些人简单，哎，简简单单，哎，心地良善，这人可能被人瞧不起，他也没有争论没有什么学术背景，他可能会更容易接触，哎，好人有好报，死人恶人下地狱，这个好人上天堂，对天堂和地狱的这种信念，他可能比那些人还要坚定，他好像有一种直觉的能力，对吧？那种喜欢争论的人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个能力，简单一点的，哎，他心地良善，对吧？所以这就是主说的两种人，就是这些事像智慧和聪明的人是隐藏起来的，但是却像婴孩显明出来。这里讲的婴孩就是那些我好像很纯真、简单、天真无邪，对吧？我好像没什么知识，但是我好像有这种直觉。所以啊，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就是 你从感官，从你学的知识，你的这种理性层面出发来相信，或者说来搞清楚啊，是不是真的，再来相信，这是一回事啊。那另外一回事就是，诶，你先接受啊，这圣经的话是对的，主的这种主耶稣基督是真神，我们跟随他啊，得永生的事实，对吧？天堂与地狱的这种真实存在，你这个先接受了，诶，然后你再通过你的知识、你的感官、你的理性来证实、来加强这样的一个认识，诶，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前者肯定是错误的，对吧？后者就是对的啊。所以就这就是我们讲的哈，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啊。所以今天课程哎时间有点长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个，说服性信仰的危险。第二个，我们知道哎什么叫理解性的信仰啊，是需要灵性之光开始，经过理性再到我们的自然层面，这是正确的。然后第三，我们也学会了瞬间说服的危险啊，我们不要追求这种瞬间说服，这种灌输啊，给别人这种灌输，而且你是要给人怎么样一个空间，甚至可能产生疑问的空间，让他自由的去选择，逐渐的去了解。第四，哎，灵性之光的源头只能来自于主，对吧？然后第五啊，只要你愿意，你渴望，每个人都能看到真理，哎，但是条件是你渴望，然后呢，向主寻求，你就一定能看到，啊，一定会让你知道的。第六很重要，对啊，为什么要非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啊，我不可以说相信父耶和华神，对啊，我去相信一个啊什么什么看不见的神不可以吗？不行。啊，所以因为主是一个可见的神啊，所以这就是信仰的重要性。第七，证实的危险啊，就所有人他觉得他自己聪明，他可以，他黑白他都能证明啊，真假都能证明，想证明什么就是证明什么，这种证实的这种是具有危险性的。第八，我们学会正确的信仰原则，原则是先从相信主的话开始，然后是吧，理解和相信主的话，然后通过理性来证实这个信仰，而不是先停留在争论当中，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存在不存在啊，这样的方向就相反了，好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意义啊。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啊，让我们能够去学习啊，越来越深入的理解啊，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原则。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